我一直在教导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我没有时间回顾所有内容。我有一个名为《保持被神充满的四个关键的教导》，将详细阐述这些内容。它大概有六个小时的教导，而我在这里只能用一个小时来教导。但我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中谈到，你必须荣耀神，是指要赋予神正确的价值，并且荣耀意味着尊为大。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中，荣耀的翻译与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中尊为大的翻译完全相同。因此，荣耀神意味着尊神为大。你怎么做到呢？诗篇六十九章三十节说，我要以感谢尊他为大。感恩是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列出的第二件事。感恩使你聚焦于好事而不是坏事。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发生坏事，会有坏事。如果你现在没亲身经历什么坏事，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经历到坏事。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很多糟糕的事正在发生。即使你没什么问题，你也能在周围看到这些糟糕的事。但你要聚焦于消极的呢，还是积极的呢？这里说你必须荣耀神，就是赋予他正确的价值，用感恩来尊他为大。这些是在谈论人们渐渐远离神的步骤。如果你愿意赋予神正确的价值，并且心存感激，不断聚焦于美好的事物，不是否认有坏事发生，但不要聚焦于他们，聚焦于神的良善信实。然后他列出的第三件事，他说他们的想象力变得徒劳无用。你知道，我有一本关于想象的大能的书，我不确定它是多少小时的教学内容。如果你用 CD 或 DVD， 可能是五六个小时的教学内容。我要尝试在这里压缩成二十分钟。但你的想象力是你生命中大能的一部分。你知道，在旧约中希伯来语的 YETSER， 我想发音是 Yetzer。这个词在圣经中被翻译成想象力，我想有五六次。比如在创世纪第六章，神降临，见人心里的想象都是持续的邪恶。然后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在洪水之后，他说，哦，对不起，那是在创世纪第六章，他说他们的想象都是持续的邪恶，因此他不得不变乱他们的语言。这是所有不同语言的起源，因为他说以后他们想象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这就是想象力的强大，它那么强大，以至于神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想象力，因为人们的想象全是邪恶的。想象力实际上是对神计划的一种威胁，他不得不处理它。想象力是强大的，在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节中说，他说那些心思停留在他身上的人，主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他。你知道，在这里心思这个词与被译为想象力的希伯来语 YETSER 是同一个词。所以他说，当你的心思停留在他身上时，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这实际上是在谈论你的想象力。你知道那个希伯来语 Yetzer 的定义，它的意思是一种形状、象征或受孕。这个词的定义是受孕。你的想象力是你孕育事物的地方。正如我所说，我有大概五六个小时的教学是关于我现在正在快速讲的内容。我鼓励你打电话咨询想象的大能的资料，因为这很重要。大多数人不理解，他们认为，大多数成年人认为想象力是幻想，是幼稚的，所以他们不想那样做。他们认为他们把想象力与唐老鸭、米老鼠之类的等同起来，认为那是幻想。那确实也是想象力，但幻想是指一些不真实、不现实的东西。你一直都在以积极的方式使用着你的想象力，你一直都在使用。没有想象力，你就不能正常运作。你知道吗？当你记起每件事，如果你记得如何回家，你知道没有想象力，你就不能回家吗？ 你必须记得如何去那里。如果我问路，问你怎么去机场，你会告诉我出去，然后在这里转弯，然后你会看着并说一二三个红绿灯等等，你正在数着他们，但你并没有看到他们，你看不到，但你可以在脑海中看到，这就是你的想象力。当你不是以幻想的方式谈论想象力时，当你谈论的是一些真实存在的东西，它使你能够看到一些不在你眼前但在你脑海中的事物的能力。如果我问你，你家有多少扇门，你知道吗？你们所有人都能告诉我。你可能脑海里没有具体数字，但你可以数一数，你可以看到他们。如果我说你的卧室有几扇门，有些人的卧室可能只有一扇门，但在我的卧室里有一扇通往大厅的门，卧室外面有一个阳台，所以是两扇门，然后还有一扇通往浴室的门，所以我卧室里有三扇门。我能数得出来，如果我坐下来花时间，我实际上可以数出我家里所有的门。不是因为我曾经计算过这些门，把数字写下来，而是因为我能看到它们。这就是你的想象力，没有想象力，你就不能正常运作。而且，你的想象力一直在运作。但如果你没有荣耀神，没有正确的真实神，并用感恩来尊他为大，那么这里列的第三件事是说，他们的想象力变得徒劳无用。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起作用，它确实起作用，但它只会对你不利，而不是为你效力。如果你没有故意、刻意、有意识地使用你的想象力来看到镜前的事，而不是看到邪恶的事，如果这不是一种刻意的意图，如果你没有荣耀神、感谢神，那么你的想象力就会变得徒劳无用。它仍然有效，但会对你不利。当医生告诉你你要死了，突然间，我是说你马上就会看到自己快死了。你记得其他人也有医生告诉他和你一样的事情，你能看到，你能生动地看到他们消瘦痛苦的样子和他们的身体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你有了那个画面，突然间你开始看到了，这就是你的想象力。你坐在那里想象着自己的葬礼会是怎样，你规划着自己的葬礼，这就是你的想象力。你的想象力，如果你不荣耀神，如果你不感恩，那么你的想象就会变得徒劳无用，它会开始对你不利。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言23:7。这特别是在说你的想象力。回到以赛亚书26:3，那些心思停留在他身上的人，主必保守他十分平安。那个词心思是 Y-E-T-S-E-R， 它被翻译成受孕，它也曾多次被翻译成想象力。你的想象力是你孕育事物的地方。如果你不荣耀神并感谢神，你的想象力就会开始孕育负面的事物，他会看到你的失败。许多人都经历过，让我重新说一下，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负面的事。有人对你说过咒诅的话，可能不会是那种，他们可能不是使用巫术，用布娃娃插针，但他们说了一些关于你的负面的事，形成了你想象中的形象。它就像是对你所能做的事设定了一个上限。我母亲，她是个老师，我哥哥比我大4岁半，他的智商与爱因斯坦不相上下。我不确定具体是多少，但我记得我母亲曾经谈论过，因为她是一名教师，她看了我们的这些测试，她知道了结果。大多数孩子不知道他们的智商是多少，但我母亲知道，所以她在谈论我哥哥时说，他的智商和爱因斯坦的不相上下。于是我问，那我的智商是多少呢？她说，你只比白痴高2分。你知道吗？那是在我上6年级或者是上初中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就比白痴高2分。 在我母亲去世前不久，大约是在1990年左右，我坐在那里，我碰巧提到了这件事，她说这不是真的。我说这是你在我上小学时告诉我的。她说我一定是在跟你开玩笑，那可不是真的。但我一生都以为我的智商只比白痴高两分，感谢神，这并没有像对某些人那样毁了我，但我从小到大一直都这么认为的。我有一个朋友当卡鲁，他的父亲是一个刻薄的人。我见过他，我认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最终自杀了，并写下遗书谴责了当并他的弟兄姐妹、他的妻子，并试图在他死的时候也要伤害他人。他是一个刻薄的人，他对当威临膝下。他们在家里有很多旧车，他们一直在做修车的事。他让当和他一起工作，他会一直责备当。我记得他告诉当，他说你太蠢了，你根本拧不好一颗螺母，你会搞滑丝。你知道二三十年后，在当和我在德州的柴尔德里斯一起时，他是我的副牧师。他在很多领域都很自由，但唯独有一个领域，当我和他一起修车时，我真看到他在发抖。他非常紧张，害怕拧螺母时把他弄滑丝。我看到他把他拧上了，没什么问题，但他可能在想，也许我弄错了。然后他会把它拧下来，再按上去，来回几次，到最后他就把那螺母弄滑丝了，每次都这样。这是因为他受了咒骂，这形成了一种形象，这是你的想象，你会看到自己，它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我基本上能够忽略我母亲说的话，我想她当时是开玩笑的，或是我没有当真对待，或是其他原因，她没有成为我生命中的主要因素。但是对于当来说，我是说二十年后她在拧螺母时发抖，都是因为被咒骂，因为有人对她说了负面的话。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事，如果不是因为别人对你这样做过，那可能是你在某领域失败过，也许婚姻失败了，或许你被解雇了，或发生其他事情。如果你掉以轻心，你就会让生命聚焦于事物的负面。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他们的想象力变得徒劳无用，它仍然有效，但对他们不利。他们看到的全是错的事，他们只能想象失败和邪恶，而非属神的事。你必须让你的想象力运作起来，看到神对你说的事成为现实。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我可能已经用过这个例子了，但并不是每个人每天都看我的节目，即使你看过，你也需要再听一遍。我听过这个例子很多次，但我仍然因此而蒙福。我听说过一位视力非常差的女士，她的眼镜非常厚，就像透过一个可乐瓶底看一样，她几乎是盲人了。有一位医治布道家来到他的教会，他是牧师的妻子，他不想让他为他祷告，因为他已经祷告过很多次了，而且总是令人失望，令人沮丧，所以他试图避开他。最后在复兴会的最后一天，他在一个角落截住他说，我想为你祷告。于是他让他摘下眼镜，按手为他祷告，然后他说，现在你能看见吗？然后他开始睁开眼睛，然后他说眼睛闭上，他闭上眼睛想，哦，这是在搞什么。他第二次说，现在你能看见吗？于是他开始睁开眼睛，他说闭上眼睛。他想，如果我不睁开眼睛，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看见呢？于是第三次他说，现在你能看见吗？他开始睁开眼睛，他说，我不是叫你睁开眼睛，你必须在内在看到自己能看见，外在才会看见。他没有用这种术语，但他是在说，你必须在你的想象中看到自己得医治了。他最终明白了他在说什么，于是他一直闭着眼睛，用方言祷告。最后他说，我能看见了，我能看到自己看见了。他说，现在睁开眼睛吧。他睁开眼睛，他的眼睛得了医治。有很多人为医治祷告，他们知道圣经应许了医治，他们相信其他人的见证，所以出于绝望他们祷告，但他们从未看见自己得医治。 他们看到自己生病，梦到自己生病，想着自己生病，计划自己生病，但他们却为得医治祷告。因为他心怎样思量，我敢说这是在说你想象中的情况，就是事情将要成为的情况。你需要接受神的话语，让他在你内心塑造成功的画面。当我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建造这座大楼时，我们以$3,200,000的价格买下了这座建筑，但后来进行了$3,200,000的翻新工作。主吩咐我要无债地完成翻新，在自然界中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我资金短缺。所以我让我的承包商在地板上贴上胶带，标出每堵墙、每扇门的位置。我会花数小时、数百小时走遍那个地方。在我脑海里，我从不跨过墙壁的胶带。我会走到门口，我会想象我正在打开门。我知道有人会觉得你疯了，这真古怪。但我让我的想象力运作，我看到了这些，我正在孕育它。记住，回到那个词 YETSER， 它被翻译成思想和想象。那个词实际上是指受孕，我正在孕育这个奇迹。在短短14个月内，我们筹集到了额外的$3,200,000，我们无债地搬进了那座建筑。因为我激活了我的想象力，我开始尊荣神对我说的话。神告诉我将无债建造这座建筑，所以我在想象它实现。那就是我在我的想象中所做的，那就是孕育，那是受孕。我不会在电视上解释这些事情，但希望你明白孩子是如何来的。他们不是由鹳鸟带来的。你不会喝了孕妇喝过的水就会怀孕。你不会站在一个男人旁边就怀孕，必须有这个受孕的过程。你的想象力是你的属灵子宫，这是你孕育事物的地方。如果你在内心看不到它，就无法在外面看到它。我对我们建造的所有建筑都是这样做的。我坐下来走过地面，我想象着，我看见这些。有一次我修建我们家的露台，我不是建筑师，但我坐在外面的一个桶上，我把桶倒过来坐在那里，我会盯着看好几个小时，只是想着我想让这个露台成为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就能建造它。一旦我在内心看到了它，我就能够复制它，使其实现。这就是我们建造时为什么需要计划的原因。因为我告诉人们，我想要建一座这么多平方英尺的建筑，但有多种方式可以完成这个目标，所以我必须将其绘制出来，然后建筑师会设计好，建筑公司可以通过图纸看到。你知道那句老话，一张图纸胜过千言万语，这千真万确。如果你在阅读说明书，他们会说连接 A 和 B， 你会想哪里是 A， 什么是 B， 你看看图，你就能看到，这有助于你理解。你的想象力是你如何运作的样式。遗憾的是，大多数人的想象力只是在起反作用，而不是为他们效力。你因为过去的经历，过去临到你身上的咒诅，而看到失败。你必须超越这一点。你要怎么做呢？你荣耀神，正确真是他的话语和他对你说的话。你感谢神，你用感恩尊他为大。如果你做这两件事，你的想象力将开始变得富有成效、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接下来他提到的是，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如果你荣耀神、感恩，以积极的方式使用你的想象力，那么你的心不会变得昏暗，它会变得明亮。你会开始理解万事都会为你效力。我告诉你，我正在分享的是大有能力的。所有这些都是关于你如何实现神的旨意。你不能实现神的旨意，你可能正朝着那个方向出发，但你在前进的过程中肯定会有磕绊，除非你对神的话语和他对你说的话赋予正确的重视，除非你是一个感恩的人，经常回想生命中的胜利和神的信实。 然后如果你做这些事情，你的想象力就会开始孕育近前的事情，而不是邪恶的事情。它会在你的心中带来光明，你会开始对神有一颗敏锐的柔软的心，事情会开始为你效力。我告诉你，我跟你分享的这些如此强大，很多人只是不明白这些，这并不难，但确实需要努力。它实际上很简单，然而最难的事情莫过于在众多声音中珍视神。当这些声音争相吸引你的注意力，试图让你珍视他们所说的，因此它并不难，但确实需要努力。然后在一个不感恩的时代里去感恩。主甚至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至二节中列举了这一点，这是末世的迹象，他们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不感恩的时代，他们不为这个国家和发生的近前的事情感恩，他们回去关注每一件负面的事情，放大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做相反的事，我们需要感恩并去实践。你的想象力将开始为你效力，而不是反对你。你的心将变得对神敏锐。我向你保证，你将实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